做饭的时候，油米有虫子，发现油米有虫子，挑出去它，你不能够吃虫子啊，对吧？你挑出去就行了。至于伤害的事儿，我刚才看到了。至于伤害的事儿，你是去做饭了，你还是去弄虫子去了？你是做饭，那虫子不能吃，不光是虫子，有石头你不挑出来呀？你那是弄虫子吗？或者有的长虫子了，整个的都不要了，或者把虫子挑出来。你那是做饭，你又不是专门就为了弄虫子、挑石头，你那是为了做饭呢，两回事儿。这不属于伤害，要不然寸步难行了。要是不是为了做饭，你纯粹为了伤害虫子，那不行，那要改。证到了阿罗汉才能相信自己的思维判断，这句话有道理，才能相信自己对事物正确、错误的判断，这个不一定。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圣物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说的是佛法的事儿，不是说别的事儿。他说的如果是他强调的不是佛法，就不是。也许他说的这个才相信自己对事物正确错误的判断，反正这句话是不通顺。证到了阿罗汉才可以信你自己的意思，就是信你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应该是这个意思。蚊子咬了要拍死它，忍不住要拍死它。忍不住这个事儿，你要是有疑问，你就忍住；你要没有疑问再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拍死他，默念阿弥陀佛，让他下辈子不要投胎做畜生道，算杀生吗？你有这一问就算杀生。但是呢，对于蚊子来说，它未必对它是不是一件坏事？它那种生命就是让它下辈子不要投胎做畜生，让它念阿弥陀佛，让它能够往生。这个实际上的话，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儿。那园艺老人就这样啊，拍一个蚊子念个阿弥陀佛，他总是当蚊子，他什么时候能解脱呀？有这个愿，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应不就是是杀生，但是这种杀生对他未尝不好。圣物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说的是佛法，不是说别的。难道还能是世间法呀？不会是世间法。他是传法老师的话，那就是我说的是供参考，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不要这么比较好坏啊！只管念咒，大家都觉得自己符合佛教的义理，别人不符合呀，都是这样的，爱听谁的听谁的啊！在夫妻房上坐，这是很正常的，夫妻房上坐是非常正常的。都那么挑，天天做，挑不过来呀。如果是多打坐的话，打坐多，他的饮食会有所减少。打坐多，饮食会有所减少。一般的，比如多打坐，就是吃清淡的，不要吃特别辣的，容易上火。其他的，我们在饮食上没有什么。你来说，如果瘦了不是好事，是坏事，你就去看看病，看病，看看病，看看有啥问题没有，都可以的啊。学佛这个事儿别在意，别是一定要留一个好形象给别人，让别人来学，这没有必要给自己加这个沉重的枷锁。别在意，没关系，咋答都可以，咋答都对啊。
手疼你咋调整放松啊？手结印结上啥印就是啥印了，不许调整手疼，就让手去疼，手疼是见效果了，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又粗又短，不影响打坐。不影响结印，因为它是根据骨关节设计的，粗的、硬的，硬的你把它放松啊，把它放松，还是能结上的，别担心。刚才没有发出去，王念的这一个呀，好像你跟刚才那个刘秀说的不一样，世间的就是圣物信汝意，说的是世间的对于世间事物的看法，比如说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啊，这件事儿你能做还是不能做？做了挣钱还是不做挣钱？我以为是说这个的。你要是说对世间的看法跟思想认识等等的，你应该这么说吧？如何看待世间？佛教徒有佛教徒的看待世间。那世间就是因果，就是虚幻的。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可以信。我不明白你说的自己对世间的看法、思想等等认识。如果是世间上的，它这个明显不是指世间上的。你要是觉得身体不适应，你去看病看看是咋回事。一天打5到6个小时，也不是都一下子就哗哗的去瘦了那一种的。你饮食上你注意，有的人打坐了，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食量减轻，也有一些人他打了坐之后，加了坐之后，他食量增加，他能吃，这种的是少数，但是是有这一部分的人。佳宇，你这个说法啊， 你这个说法就是一种想法，你最好放下你这个想法。你现在打的一二三四五六六行字儿，这就是你的想法。你现在就放松呗，放下这个想法吧，轻轻松松的，不这么想不行吗？还有你这个什么叫慈悲的郭老师，不用这么说，你叫我郭师兄就行。实在不行叫再叫郭老师，别加那个慈悲的啊，这样多轻松啊，直接啊。看样子你没有修，可以修六字大明咒。或者的上心中心，应该时时刻刻的放松，还有那么多的生活的包袱和烦恼不能全放下。哎呀，你这个应该呀，你就成了个大问题了，你放松不了，你就又多了一层焦虑，本来就不放松了，你又觉得自己不放松不对，这两重枷锁算是钳住你了。思想负担太重了，没必要说应该怎么怎么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生活的包袱和烦恼不能全部放下，那是因为修行不得力啊。那元音老人说过啊，这本来应该放下的，但是这修行不得力，这个大家还是个修行人，还是个普通人，难免的被生活所累，尽快的实修吧，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先实修吧。心中心的摆坐，有事不多三恶道，基本上对于世间法没有这么多冲突和矛盾之处。刘丽梅这个就是结印呢，一般也不分太用力，也不分放松，你结对了就是结对了，结错了就是结错了。手不舒服的话，坐上的时候手印疼了，你不要去企图去调整手了，不要企图去调整手了，毫无用处，你越调整手越疼。上座的正修法的时候手疼了，别不能管手，只管念咒啊，疼过去了是好事儿，疼是消障，有茧子别主动的抠它。持咒只管持咒，嘴巴动嘴巴不动不正，就是说不重要啊。这金刚持就是嘴唇是动的，嘴巴是动的。金刚持就是嘴唇微动不出声。这是金刚持，标准的金刚持。你还不满意？你还想就是嘴唇不动，嘴唇微动不出声，又省气又省血，是标准的金刚持，是好事啊。不用再调整，就是嘴巴上座持咒，嘴巴的嘴唇微动，这是好事儿啊。雷佳已说上心中心法了，上心中心法放下不放下不重要，先坚持修。你这个上也是刚修，先坚持修，把摆坐修了，放下不放下这些不重要，尽量的忽略它，就是不放下放不下也让它过去，也没啥大事儿，放不下就先这么就是很尴尬的抱着它。放不下就很尴尬的抱着他啊，抱好他，千万别松。你是不是说你焦虑？焦虑的这个事儿不影响开悟，不影响开悟。先把去掉焦虑的这个事儿放到次要的目标，把开悟放在主要的目标。而且对你来说，你现在刚开始修，开悟也不是主要目标，先要把摆坐做完的。你焦虑着做完摆坐也行吧，抱着焦虑啊，千万别不焦虑。这个学佛一年，我不知道心中心法就是心中心法，他以你修心中心法的长短来衡量你修心中心法多少年了，是这么衡量的。三年时间，世间法和佛法是一回事儿，这咋会是一回事儿啊？咋是一回事儿啊？对于世间法的看法，刚才不是说了这个人是好是坏？哎呀，我是跟他做生意还是不跟他做生意，我是投钱呢还是不投钱呢，就这一类的，你能用圣无信，如意不可信，那不能这么用啊。结好了手印再坐上，就只管持咒，不要老是担心这个手了，然后发现手微微变形或者手严重变形了再调整，发觉手变形了再调整，坐上结好手印就只管念咒就可以了，不要总感觉手这种担心啊，发现了它不对了，你再调整它，这是可以的。坐上关注咒语，不关注手印。你这个对个孩子放不下，你等于对啥都放不下。还有一个，你可能不理解这个什么叫放下。哎呀，就是说的是你对孩子放下或者不放下这么重要吗？你先别放下什么是明心见性吧，啊？不管你是否放得下，放。不管你是否放得下，是否能够放得下孩子，不管你是否放得下孩子，你先提起那个明心见性，先提起这个。你不管你看开看不开，先把摆坐做完，你忽略它，这个看开不看开还是不那么重要。 像这种啊，看开不看开啊，对孩子的放下与否啊，都3年以后再说。3年内你看开不看开能咋的？你放不放下孩子能咋的？先看看能不能见性，先说这个，把其他的东西别重视他，别重视他，好吧？嗯，不是在这较真儿，我是否是看开了？哎呀，我终于看开了，我终于放下孩子了，不是在这上较真儿，这是另外一种着相，把这些放开，就是把这些放轻一些，放轻是轻视的轻。放不那么重要一些，先看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重要。看元婴老人的略论，围绕着元婴老人的略论来对比自己修行的差异，围绕着那个来用心思用功。应该这么说，手特别疼，胀消得快，好吧？嗯。雷佳宇说的这个情况我还不理解，什么叫用点力碰上嘛，就关注手印去了，手印变形了就去调整手印，手印没有变形只管念咒，发觉手印变形了再去调整手印。要是觉得手印没有碰上，手指头没有碰上，那你就把它碰上啊，碰上了以后就别管了，你发现你就碰上了，碰上了你会有感觉啊，那你就只管念咒就行了。就是没有必要起个意去打着坐呢去监督那个手印，但是发觉手印有问题可以调整的。过分的担忧就是正没有觉得手印错，自己怀疑手印错了，这个就没有必要啊。心里的毛病，你感觉到空了，你再一看，哎，没空啊，嗯，你一找发现没事儿，发现没事儿就不用再管它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是啥心理的毛病啊？嗯，就是认假作真惯了，时有惯了，它不是时有的那个，就是你就是吓一跳，自己接受不了。实际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本来啥地方都没有。整体上的操作没有问题，别担心啊。发现那个手有些地方空了，然后一找发现没事儿，那继续念咒就完了啊。不要再考虑呀，这是不是心理的毛病啊？需要像你说的就不管手印了什么的，担心你就看一看，手印没有，手印还在，这不就行了吗？手印空了这种的实际上很正常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嗯，不用担心，学佛的大部分是为世人轻贱的，为世人轻贱的这一类的是普遍的，谈什么翘楚啊，都那么翘楚来学什么佛呀，就是不是你主动去关心手印的，是被动的发现手印变形了，这时候就调整它就行了。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这正常的。时刻提醒自己一切空无所住，那这个时刻是不是空的？你为什么要时时刻刻的这样？你是不是上了时刻的道了，中了时刻的当了？关照不是时刻关注自己的念头，关照就是发觉了不理会，发觉了不理会，你再紧一点就是如猫扑鼠。嗯，时刻保持在一个空的状态，然后应缘来接物。那只有保持空的状态的时候才能应缘接物，没有空的状态的时候不能应缘接物了。那不是这样的，关照不是时刻保持一种状态，关照是去掉这种保持，去掉对于状态的追逐执着，按现在的说法，对于状态的一种执念，去掉这个，放下这个，这叫关照。你说的本来清净的那个是哪儿啊？本自清净，它现在清净吗？它体现在哪儿啊？嗯，你还是在理论里，我觉得。打完坐，这个身上啊有一些状态24小时不消失的，就去看病。如果它过一会儿就消失的，我认为就不用在意。你觉得呢？啊，周师兄。按压就是按压。不是用力按压太过，一般不会的，不存在。他2个小时，什么叫用力按压太过呢？打坐时候疼得要死的有的是，啊，不是用力按压的问题。没见性的关照，它并不是对见性或者不见性说的，见性或者不见性的都得关照。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何关照你呢？就是还不会走路呢，就想学跑，嗯。既照照记，切记用力，你自己搜是什么，这是一个诀窍。你就这一首诗就勉励给你，把百座进内，你就琢磨这首诗，别的都不用考虑，就这就行了。嗯，自己体会就完了，把百座坚持完，好吧。他时刻都是清净的，他一直就在这里，那也不关你的事儿啊，那不关你成佛成道啊。不管你成佛成道，不管你有烦恼还是有菩提，他一直都是清净的，他不关你的事儿。你这说的像废话，又来了陈师兄。 他时刻都是亲近的，他一直都在这里，跟你放不下小孩，他两个是什么关系？你这两个要是扯不上关系，你这种理论最好扔一扔啊。发现抖，别让他抖，嗯，放松，嗯。还有一个，你这个抖的厉害不？抖的不厉害也不用在意吧。嗯，你夹杂着自己的理解，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妄想执着减轻了，但是同时，你对于这个佛性啊等等的看法有很多你自己的理解，放下你自己的理解，多看看祖师的。他又哭又闹，正好体现那个时刻清净嘛。那时刻清净嘛，不是时时刻刻都清净吗？你这个说的呀，都是世间的价值观。还有你打完了坐，你就去照顾他不就得了吗？爱而不住，哎呀，你这词儿没听说过这个词儿。嗯，他这个肯定是有情，但是这个情也可以理解吧，他这是个修行人的母子的这样的情深，这最后再说吧，最后再说吧，在这上不是这么较真儿。嗯，先明心见性，对他来说，他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他老是有发挥，看着有点没必要这么发挥，他这个发挥到他孩子身上没有用，他就赶快忘了他吧，继续往前往奔着明心见性去啊，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嗯，遇到这个情况是不是要不逃避？当然不用逃避啊，不逃避，你尽量的去做，你就照，就像你做饭吃饭一样，你照顾孩子这个你该照顾照顾，这个怎么了？嗯，平常去做就行了，就跟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哎呀，这个你是在看哪一个呢？你就像是心经觉引啊，或者是祖师的开示，你就用心去看。用心，那是祖师的心的流露，你用心去看，可不是让你去记啥的，还也不是让你那么去多下功夫呢，直接的去看，拿着你放不下孩子的这种的对你自己的不满意的心，拿着这个去看，哎，你就能够跟元印老人对上了。不是让你学课本啊，你可别真的当成佛教知识去学祖师的开示的，祖师的开示都是句句都是对着你的心的。这些东西先放一放，先打摆坐，把摆坐打喽。这些东西先放一放，先明心，摆坐可以粗重的放下这个执着，由于这些执着而带来的束缚，什么什么带来的烦恼，摆坐可以就是放下很多粗重的，然后就奔着明心见性去，明心见性以后再彻底的摆脱这些束缚，所谓的什么什么六字大明咒、往生广咒，这都可以念。都可以念，实在不放心撒金刚砂什么的，好多的多劝劝他，给他劝慰一下他啊，嗯，劝慰他，也就是说的为生死做好准备吧，年纪大了，念六字大明咒或者往生广咒，多熟悉熟悉，安慰安慰他吧，其他的我也没有什么辙，董师兄，哎呀，他什么没见过，说几句难听话应该我想也没啥吧，我也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咋弄，还是劝他念念往生广州，念念六字明，我也不知道这心里最忌讳贪死，哎呀，这我也难，我也不知道，大家给他出出主意吧。第一个，尽量的不要睁开眼睛看钟，第二个，这个坐不住，看看是什么，是心呐、啊、还是腿呀、啊、或者两方面都有，这是有可能的，尽量的别动，嗯，但是最关键的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是一切的诀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心不修腿，嗯，并不是在这一直的熬腿子，我们对腿子是没有要求的，你可以屁股后屁股垫六七寸那么高，两腿交叉着地也行。它最关键的是念咒，嗯，六字明它主要就是心理上的这种的克服自己的情绪，只管念咒，只管念咒，轻松流畅的只管念咒。我认为你这么浮躁能坐下来，这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嗯，浑身还是要放松，姿势要放松。这样的话，这个什么背疼啊、屁股疼啊、什么的腿疼啊，都会有所减缓。另外一个，修心不修腿，我们对腿子没有要求啊。嗯，不是练腿子，没有必要练腿子。都一个小时了，就不要调成半个小时了，就一个小时了，不要求腿，放松念咒。你需要克服的是那种心理的那种浮躁，其他的身体上的你别故意别腿子啊，嗯，只管念咒，别理会心理上的浮躁，只管念咒，够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别退半个小时了，半个小时的利用很小，不如一个小时。为师这个宗啊，不光说了 我们凡夫的八十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这个有各种的思想啊、分别啊，怎么有这种的灵魂呐、啊、等等的。他也说了实修的路径啊，他也说了实修的路径，实修的路径，在实修的路径中，这个心态是怎么转换的，他也在这一块是有说的嘛。那不是说了吗，金刚道后亦属空啊，什么什么的，八十转大圆镜智的那个八十规矩颂里面是有的。你是对唯识不太了解，他的那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次第说的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晰，这是他突出的特点。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名相啊，用唯识的是比较多的，也叫法相。但是具体的话，如果把法相学死了就不好了。把法相学死了，就这么说吧。那圆印老人在《楞严要解》里头就批评过，他如果固定的把一切诸法分成了心法跟色法，他不知道心法跟色法是不二的，心法就是色法，色法就是心法。他如果不知道这儿，那就不好办。所以说看是怎么学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心中心法用了好多的名相，都是唯识的名相啊。唯识最突出的是八十规矩颂，这是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次第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唯识啊，他也有他依据的经典，他依据的经典，都是，就比如这么说吧，楞伽都是让你离开这些名相的，并不是要说名相。成唯识论也说过，识是不可得的，这些他们都有说。但是具体的他这个修行方法，我想有可能应该是依据这个经典吧。这具体的我了解的不多，因为我们知道唯识宗最突出的是八十规矩颂。我记着以前的时候，所以由于我对唯识宗了解的不多，所以我不能够就是很好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记着以前我曾经看过顾静元，顾静元是唐密的传承啊，就是东密啊、唐密啊那一支，他形容唯识的，我觉得有点道理。他说的是，就是这个唯识宗啊，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拿起沙子，告诉你这是不可得的，给你分析这个沙子是不可得的，就这样分析，把所有的沙子都分析完，让你明白是不可得的。我记得他好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我印象里。但是由于我对唯识宗的了解也不够全面，所以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么回答合适不合适，供你参考吧。今天晚上的这个，如果今天打完了，你算成明天也不是不行，特殊情况你算成明天也不是不行，最好固定时间打坐啊。要是都这么算，那你比如说你晚上11点到凌晨打，到1点打了一坐，然后你这是第一天凌晨打的，第二天就是第一天凌晨打，第二天晚上11点多打，第三天你就是又隔到这个很晚做了，那不是就隔的时间很长了吗？所以呢偶尔有一次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你这样偶尔有一次是可以的，但是不适合总这样，还是尽量的固定时间比较好。你呀、啊、你怎么太浮躁了，你对于这个打坐要求太高了，你受不了这个浮躁，那不行。别管他浮躁不浮躁，浮躁就浮躁的持咒啊，别管他浮躁，不求一个安定，就这样做，只管念咒，别在意那个浮躁，也不求一个入定。你只有不求入定才容易做够1个小时2个小时，你求入定你就受不了了，你就做不下去了。不管是打六字明还是打心中心，就这么简单。坐上不懂怎么放松下来，第一个轻松流畅持咒，第二个并不希求什么，就这么简单。别在乎任何的会出现什么境界，出现什么情况，或者是入定什么的，不设定任何的目标，就这样去做。轻松流畅持咒，别有什么目标。还是能够有时间的，我相信你会有时间的，咋可能没有时间。偶尔这么特殊一次可以，不能总这样啊，梁师兄。你可能做会慢慢的熟悉六字明的打坐，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加时间没有必要慢慢的加，无所谓，你什么都不考虑，什么都不要，你就坐那念咒，你念1个小时念2个小时有什么所谓啊，你念半个小时有什么所谓，你就在那念，管什么心态呢，别在乎自己的心态，自己那点心态不重要啊。你这种应该是初定昏昏，如果是坐上总是昏沉，那就不是睡眠，那就是初定昏昏。初定昏昏，这个是久久则明啊，久久则明。 昏沉不是一下子能够你就是想要去掉就马上清明的，昏沉给它挺过去，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别睡过去，然后呢你就挣扎挣扎来回拉去拉一段时间，后面它就清明了。你要是做心中心的，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到后面不是很清明吗？下座还睡不着觉呢，别在意它，别担心，没事儿。你就这么想吧，想一个最糟糕的，人家迷迷糊糊都睡着了，你迷迷糊糊还在念咒，多好啊！那死之前不都是迷迷糊糊的吗？另外一个，如果你这种像是昏定，你知道吧？如果是真的困，那就睁眼睛。如果家里人在，你没法大声念咒，你就睁眼睛，睁眼睛，用毅力去顶，顶，顶过去就好了。但是就是克服昏沉，它不是就是一下子就机灵了，就清醒了，不是那种的，它要过一阵儿，过一阵儿才能清醒。顶能顶过去，但是顶过去了就很清明。别在意，别在意那个着急，啥着急不着急，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没空管那个着急，没空理会是着急还是不着急，管咒语，有空就赶快管咒语，还管啥呢？第一个管咒语，第二个坐上咋的呢？是坐上难受，咋难受了？没人招你，没人惹你，难受啥？放松，只管念咒，别在乎这些，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不管坐上好受还是不好受啊，别急。别急，不管坐上好受不好受，别求入定，对你来说最突出的是这两点。哎呀，为师他怎么说呢，他对于修行次第还是比较说的还是比较贴切的。嗯，还是比较贴切的。你要是看，哎呀，你没看其他教下的宗派，那花样一个比一个多，那反倒还不如为师实在。为师他至少不那种的家东西不发挥。嗯，这么说不大合适，不一定合适。哎呀，总而言之吧，佛教不复杂，我们的心复杂，所以佛教这样很正常。哦，雷佳也是修心中心吧，心里想听清楚，门都没有，心里想听清楚，想字字分明。哎呦喂，你这个多了这些东西，你能好好念咒吗？门都没有，不会的。而且你就是你想这样，你念一会儿你也不能这样，就乱了。那就是由于心中心咒语的加持力，你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前面怎么念的都忘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只管念咒，别在那另外的再起一个精气神去看着自己念咒念的咋样啊，没有必要，就是念咒这么简单，就是念咒，什么眼前像有个咒在读这个咒，不要这样，就念咒嗡巴拉巴拉，就这么简单啊。刚开始修心中心，这个睡眠啊有可能会失调，或者是睡得少，你要是睡不着你就起来打一坐啊，睡不着就起来打一坐，把今天的坐打完不就完了吗？哎呀，定中警戒跟做梦咋会一样呢？咱们这个定都是水平很低的定，但是话说回来，即便是这样，就是像做梦一样迷迷糊糊，迷迷糊，你做梦里都会贪嗔痴，你打坐的那个迷迷糊糊会贪嗔痴吗？你再想一想，虽然迷迷糊糊的有场景有剧情，你那里头有贪嗔痴吗？那都不是坏事儿，但是我们现在研究这些没啥意义。嗯，第一个你那些是就是那个景象啊什么的，它不是你想求来就求来的。第二个，这跟开悟没有任何关系，研究这个东西耽误精力，你研究了你也不能把它培养的每一次都这样，所以你这种研究完全是浪费，这个地方没有理由的。你这说的都不错，但是你不要在这儿研究这个，陈师兄做到一定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座钟啊，他就容易有这种入定，他虽然时间不长，他容易有这样，但是这不代表着什么。入定唯一的好处就是你持咒不吃咒了，就是或者是你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持没持咒，你省力了，省力气了，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对开悟没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在打七的时候，每天做12个小时，做到后面他特别容易入定。如果他没有开悟，他就耽搁在定境里了。哎呦，我今天什么，我明天什么，我后天什么，然后我再研究研究，再把这个给他拉长，对于明心见性绝无好处。所以祖师规定打七只能最多打28天，心性没开，入定入得多，对修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那种坐香，禅宗那种坐香也是防止你入定的呀。一炷香是打坐，一炷香就要跑香啊。修行人容易耽搁到定境里，容易被定境耽搁，你引起警惕吧。要入定也没办法，但是你别在乎他啊。你心里头只管念咒，你别管那么多，你的啥事儿你让护法神，哎呀，你这没事别跟护法神打交道。嗯，你实在受不了你自己，你，哎，这咋办呢？没事别折腾护法神，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么想的，我第一个想法是说明你这风扇开着对你打坐没事儿，不没受什么影响，你自己担心，你自己担心风扇开着有点受凉，这是你自己担心的，实际上没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打坐中受凉这种情况，你就是冷你就冷着，热你就热着，这点没什么事儿。这点没什么事儿，你受凉了受热了，你就这么说吧，受凉这种情况在打坐的过程中经常有人担心，你要是真的打坐的时候吹风了受凉了，你再多打回几坐它能够回来，打坐中的这些病你再打坐它能够回来，它通过打坐它还能调回来，你下次打坐多捂点让它不受风，多捂点打坐它就调回来了，也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该护法神来做。哦，梁师兄啊，你这不是说了吗，打坐要就是固定时间上座，你这固定时间上座了以后吧，你这个习惯你就得改呀，他的固定上座了到那个时候他就可精神，你知道吧，但是你再调一调他就回来了，你就先这样，就固定时间上座，你固定时间那个时候就算是你上座不上座到那时候也是精气神倍足啊，不过你调一调就回来了，没啥大事。老人并不是非常的强调清清楚楚全神贯注，全神贯注的去持咒吧，可以这样，但是他的那个咒语的那个他那个次数啊，他要求每分钟多少遍，他是有速度的，你不可能把每个字儿的都吐字完全的吐出来呀，你看看老人读咒的那个咒音你听了没有啊，你自己听你能够听完全不能啊。还有一个咒语啊，你不要守身体，不要守耳朵，不要对清清楚楚全神贯注这个地方上过度，就是只管持咒，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清清楚楚和全神贯注，不要另外加一个这样的意，加一个这样的意是非常影响你持咒的，还是断了你这个念想好，偏不来，断了你这个念想，要不然以后你有啥没整好的，你就在那三心二意的持着咒，在那眼睁睁的看着护法神，那还行啊，断了你的念想，别指望了，别指望护法神，你的这种想法太多，我只能猜测你就是不想念咒，你就坐在那儿故意不想念咒，你摆个样子就在那儿想东想西就不想咒语，你就故意不想念咒，那何必呢，何必打坐呢，是不是啊雷师兄，摆坐观照你就是在坐，你也就怎么说呢，观照这个事儿是不可以比较结果的，你要是比较结果你就总觉得自己哎呀一直没观照好，一直没观照，对，观照这个地方就是一刀切断，没啥结果不结果，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摆坐有很多的人呢他能坚持下来就行了，你不能再给他多个事儿，多了一个关照，实际上关照就是不找事儿，不找事儿。所以说你不管什么摆坐关照或者是不关照，一般他打坐他没有打坐的基础他还不会关照呢，你咋跟他说关照啊，所以就这么说吧，不管你摆坐有没有关照，这个东西让它过去翻篇了，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看那个如何关照，各种的方法都试一试，把这个关照这个事儿上心一点，这样是可以的。见性以后才能关照，谁说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非常200%的胡说八道胡扯，谁说关照见性后才能关照，开啥玩笑，现在必须要关照。是因为摆坐内下坐没关照的原因，说要念念要觉察到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不我看到的关照可没有这样啊，我看到的关照前面元音老人说的都是可轻松的呀，要修行越来越轻松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还说呢你本来这个地方就是现成的呀什么什么的，你就只看到了一种没看到其他，你可以再多翻翻元音老人说的关照啊。是否是睡着了，就是看醒了之后手印倒了和散了没有，如果是睡着了手印倒了散了甚至摊开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入定。我没有考虑过是正常不正常，发现手印啊或者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就给它调整，没有发现之前你就只管念咒什么也别管，这样就行了，不考虑它正常不正常啥的。心中心法它是在密宗里头它应该属于是最高的无上悉地的法，是曾经是修过其他法，最后一句没看明白，不是家里有供奉的事儿，你好好修法你就是没供奉护法神也来护持你，你不好好修法你有供奉谁知道你供奉的是个什么鬼。心密坛城啊，按照佛心经的说法就是根气特别漏裂的可以设坛城，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在实修的过程中设坛城的是非常少的，因为以前元应老人说过你得是个大修行人才能设坛城啊，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大修行人的这个根底儿啊，你设那个坛城啊对你不好。原来元英老人有说过，所以在新中心，在齐老师这一支很少有听说设坛城的说法。嗯，就是几和镜子有特殊含义吗？如果说几和镜子有什么含义啊，你应该问，那不光是新中心，其他的一些秘法里头可能也会涉及到几或者是镜子啊，比如说准提不就它就有镜子吗？另外一个什么含义不含义啊，总是把什么东西认为是有一种什么什么什么含义。哎呀，不是都这么框定的，不是都这么框定的。也就是有的东西你非要给它描述成一种意思一种含义，你就把它弄狭隘了。生物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就别要含义了啊。心中心念持咒并不是像念佛那样追顶上山，它整体来说是轻松的，应该越来越轻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持咒还是应该老实的持，但是这个弦儿不能调得过紧，调得过紧容易断。嗯，这个你自己去把握它。总而言之，整体的方针是轻松流畅的去持咒啊，不用力的去持咒。一个在持咒，一个看着自己在持咒，那哪能行啊？就应该持咒，没有一个看着自己的，那开玩笑。发现没有念咒就得念咒，你这是明知故犯的打妄想，打着修行的名义，打着修行的旗号打妄想，借着修行的旗号在打妄想，以修行为借口在打妄想，只能有一个持咒的啊。百座就是96座，96座就是百座的简称。之后就可以直接的上24印，就是直接的96座以后就可以签座。如果你觉得哪一座做的不好，你再把它补一补，然后再开始修签座也可以。但是它并没有一个100座的整数的说法，没有这个说法啊。前者是对的，后面没有这个说法。你怎么这么念叨妄想啊？那个妄想是你亲家，妄想是你爹妈呀？你怎么那么喜欢妄想啊？这么关心他呀？你关心咒语，妄想算什么呀？有妄想没妄想都不算什么。你看你这一天到晚关心妄想，关心的都下座了，还在这念叨你的妄想，有啊没有啊？是不是同时存在呀？这个妄想断了还是没断呢？能不能关心咒语？咱们聊聊咒语好吗？如果想修心中心，那就直接可以上心中心。如果对于修心中心还有疑问，还有疑惑，或者还没有条件灌顶，这一类的人适合修六字大明咒，并没有说修心中心之前一定要修六字大明咒。妄想多妄想少这个不相干，你就再别提它了啊，考虑你是不是在专心念咒，就这个就行了。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归元无二路以后，就是归元无二路这个地方上，就是它别的都不是特重要了，你可以学，但是它不重要了，这是这种情况。心中心的迁座，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的目的，就是这一辈子你能修成什么样，它就迁座就啥样，基本上就到这样了。但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可到的呀，所以说你就别琢磨以后怎么怎么样了，跟那些东西不相关。这就是心中心法的意义。心中心法是正体的法。什么叫做正体？它证明你赵星息是个赵星息。什么叫做启用？你吃了一块馒头，你搬了一块砖，你今天穿了一件夏天的衣服，明天你不穿夏天的衣服了，你改穿秋天的衣服了，这叫用。那哪一个那个不如，哪一个法不如能够让你证明，能够让你发现你自己是赵星息？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正体啊，正体啊，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的根本上师是元应老人，因为你在心中心这里能见根本，能证根本。我这不是说是什么印证你，我说的是心中心这个地方是跟根本结合的，是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结合的，它是直的。其他的有一些未必是这样的，或者说他那个法吧，他不容易在这块出这种人才，这不是符合佛心经说的吗？就是在这个时代，唯如来心中心，就是有什么法能救啊？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说一个小时猛的，别听他们说，上座就应该从一个小时开始，别管，只管持咒，其他的放松就行了。心中心的坛城是不是比较复杂呀？我都忘了。按照二祖的《以亥讲演录》里面说的三杯水三把戟啊之类的就很简单，但是按照佛心经来说，那个坛城我记得不只是这个。记得在密宗里头有一种坛城，它是无相的，它叫圣意坛城。你还知道那个吗？那个在哪儿啊？徐东旭，陈东旭，你还知道吗？ 有点依赖护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你应该依赖咒语，依赖祖师，依赖诸佛菩萨啊，不是依赖护法。你别把自己自设一个人设，属于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呐之类的，你干脆你也不是人，也别考虑这些，好不好？你要是依赖就依赖佛，依赖三代祖师，然后呢你坐上就依赖咒，咒是你的命根儿哈。只管念咒，死心塌地只管念咒啊。二祖讲的是很简单的，佛心经上是有坛城的，我记得那个是比较复杂的。二祖的这个就设一个，他严格来说不算是坛城吧。真正的坛城是佛心经里说的那个，佛心经里有一个坛城庄严品，具体的去看那个。修心中心的才有护法神，修大明咒的就没有吗？哪可能啊，哪可能啊，你修法的都有护法神，都有啊。别比较这个了，哎呀。我记得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皇帝啊，请这个什么，请这个，请那个佛舍利，然后呢，这个迎请舍利的路上，那长安大道都放光啊，放光明啊，举国欢喜。那韩愈就生气了，说：“哎呀，这皇帝就整这些神神怪怪的，别的觉得有灵异都是好事，韩愈觉得是神神鬼鬼，就是写了一封上见佛骨表，然后皇帝很生气，就把他贬了。”后来韩愈被贬到南方以后，碰到了大癫禅师，大癫禅师就说了，这不是佛在放光，这是护法神在放光。韩愈说，哎呀，你早这么说嘛，早这么说我也不至于这么冤枉佛法。有等到有了不可思议的事儿，这些事儿咋办？那佛是为了弄不可思议的事儿告诉我们他多奇怪多与众不同吗？不是的，有了不可思议的事儿，这个时候护法神菩萨才出来背锅。哎，是这样的情况啊，只管修吧，你只管修，哎呀，你只管修，你别考虑神啊什么的，别考虑这些，这是最得护法神加持的。打坐跟呼吸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持咒是跟呼吸没有关系的，放松它跟呼吸没有关系，是心念心闻，跟呼吸没有一点关系。你这个进进退退，时时卡顿，着相什么的。你现在就在着相，你准备进到什么地儿啊？你准备退到什么地儿啊？你还有一个不卡顿吗？你有一个不卡顿，你就经常会卡顿。那个地方是怎么进退啊？你先告诉我。它滑溜就不对，你别说那个卡的事儿，它不卡的时候是啥样啊？不卡的时候是啥样啊？我看看你能说对不能？你这个滑溜可能出了问题，我看看在哪滑溜，怎么滑溜的，怎么不卡的。你认为滑溜不卡就是不想东想西是吗？你不想东想西也不相关呢，那木头石头它就不想东想西。另外一个，你要是啥时候摔成痴呆了哈，你成个植物人了，你也不想东想西了，你要咋的？你是要咋的？你着相了，你着了一个修行轻松的相了。明心见性是见了啥？见了啥？陈师兄啥也没有，怎么有一个不卡呢？哪出来的不卡呀？你这个卡是对，你这个滑溜是对卡，因为有了卡所以你觉得有个滑溜是吗？正好应该反过来，有那个滑溜吗？没有那个滑溜你卡不卡有什么关系呢？你卡了又怎么了？不卡又怎么了？你卡就错了还是咋了？不卡就对了？你那个啥也都没有，这有对错吗？你打完坐你还要吃喝拉撒呢，你咋不说？你怎么说练一练呢？这个湖北这个郭强师兄，你可以修心中心，但是心中心它跟气功它不是一回事儿，它是佛教，它不是气功。你那个保平气我就不清楚，没在哪个佛经里头见过。你可以练，但是你不要把它跟心中心的修行混为一谈，或者搁到一块儿说，这就不好了啊。比如你要养生也很好，但是咱们这是佛法修行，咱也不谈养生。咱另外的，你们在养生群里你说，哦，我打坐。我这个干完别的事儿，我练练保平气，那就很好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佛法的，咱就不说这个了啊。啥也没有，那个，跟念念不停留，他俩是个啥关系啊？他俩是啥关系啊？啥也没有，那不是不断灭吗？你又加了一个念念不停留，你错会了念念不停留。念念不停留是别被任何东西转，这叫念念不停留。都忘了这梦幻泡影了，等到你自己这儿了，或者你自己修行这儿了，这就真了，这就真了。你这修行一场也是梦幻泡影啊，你同样你这个被梦想转，被妄想转，这个也是梦幻泡影啊，你这一会儿就被转了。
老师好，老师，我修新中心，就是我是坐在床边上交叉的腿坐的，然后就是中间有些问题吧，就是有时候手指会痛得很厉害，那就是会有些小动作啊，动一下腿啊，或者是动一下身子啊，调整一下手指头什么的，但是没有散印，但是有一些不好的小动作吧，那就是想请教一下老师。
哎呀，谁坐着都不是想要动的，你不舒服，但是你不舒服，你动也解决不了这个不舒服，尽量不动，不要再回忆这些了，没有意义，只管咒语就行了啊，结好运只管咒语就行了。
哦，好的，老师，我尽量的，以后就是尽量的修好更好。
我觉得对你来说，以后尽量的只管念咒，这是最重要的啊，别的东西我不跟你谈，我只是问问你是不是只关心咒语这就行了，其他的不没必要，不谈这些，没有谁是一动不动的，你在这上去要求他，哎呀我千万不能要动，这不是影响你念咒吗，尽量不动，剩下来的我不跟你谈啊，本来如此是如什么此了，你这个地方啊你还是要细致细节是如什么此了，你是个大活人，你有念头算不算本来如此啊，没有见你不是也见到鼻孔朝下了吗，所以没有东西你还是念念会有的，念念有念念有念头，这很正常啊，这就是不断灭啊，即使不断灭诸佛所护念，或者说那个有念，那不正好是海印放光吗，你从佛性的角度那就是海印放光，你认假作真了，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念念跟着什么什么跑了，实际上你不知道你念念跟什么跑，这也是认假作真啊，你不跟着跑就对了，不跟着跑也是虚妄啊，跟着跑不跟着跑都是虚妄，当然了你有错你改这就行了，还是让它过去吧，你的真心从来没被念头牵走过，你想让它被念头牵走，想不被它念头牵走，你这是枉做功夫，你是干啥呢在这儿，